好，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书》第九章第十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可能大家听过很多遍了，但是神的话语就是那样的丰盛，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我们这位慈悲怜悯的主，那丰盛的神。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书》第九章第十节开始，一直到十七节。第十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的野地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篮子。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真正的生命与赐生命的主。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好，这段经文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行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神迹，我们可能听过很多遍。他怎样的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上万个饥饿的人，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四本福音书当中都记载了，而且我们也看到这是唯一的四本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这一件事情就像四本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他上十字架他的复活一样，足以说明这个神迹需要我们特别来进行关注。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所行的他所讲的比喻都是为了教导我们世人，都是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全能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罪人的救主。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固然要证明他的身份，他向世人表明他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一位世人的救主，是罪人的救主，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他是从天上来的，来到我们人世间。但是我们也知道那神迹的更大的目的是反映神的行事的方式和他属灵的原则。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医治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他怎样的来医治人的身体，他也能够满足人的身体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怎样的来在属灵上来对待我们，他对我们罪人属灵上的医治，来医治我们的灵魂，给我们身上的罪人迷失在罪里的罪人那属灵的生命。而且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赐给我们罪人在真正的生命，在属灵的生命。就像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么多人在野地里面没有什么食物，他们身上也没有食物，门徒们也没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到。同样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这世界上亚当夏娃的后裔，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灵魂来说就是野地，就是旷野，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满足我们这干渴饥饿的灵魂。就像主耶稣所说过的， 一个人你即便是赚到了全世界，你即便是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你的灵魂还是干渴，还是饥饿。我们的灵魂，你的灵魂，我的灵魂，只有从天上降下的粮才能够满足。而耶稣基督就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所以你我必须要得到这粮，你必须要把这粮吃下去，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生命，也供应你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他是赐生命的主，他能够维持你的生命。所以你必须要借着信心把主耶稣基督吃进去，领受到你的里面。因为如果你没有领受耶稣基督，那么你死了，你所面对的就是那永恒的刑罚，在地狱里面受到那永恒的痛苦。但是只要你今天按照神所教导你，神所赐下的应许，你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就领受了耶稣基督，你就有了永生的生命。就在现在，你相信他的那一刻，你就有了这样的生命。因为生命在他里面，是他才能赐给我们那真正的生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把天下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阿门。我们先看第十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的野地去，那城名叫伯赛大。我们知道前面在这一章的最前面是主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他们打发他们出去，两个两个的出去，耶稣赐给他们权柄能力，制服一切的污鬼，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去宣扬神国的福音，来医治病人。所以他们听从了主的吩咐差遣，他们就出去了，走遍各乡去宣传福音，到处的去治病。现在他们回来了，他们就把他们所做的事都告诉他们的主。我们知道马可告诉我们说，他们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们把他们所做的都告诉了他们的主。所以在教导我们，尤其是作为传道人，当然也是包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要来对我们的主负责，不仅是对教会负责。因为是主差遣我们出去，当然我们需要对教会负责，对中心，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对主负责，对主中心。我们所讲的、所传的、所做的，是不是主所吩咐我们的，是不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念。因为神是见他一切的神，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他的跟前，把我们所行的每一天都带到他的，来到他的跟前来告诉他。所以要把一切来告诉耶稣，不仅是你的成功、你的失败、你所遇到的困难、所遇到的问题，都来告诉他。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因为都必须要依靠他，我们才能够成就，绝对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现在我们看主耶稣带了门徒们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来到了一个城的野地，是一个旷野，那个城市叫伯赛大，是远离人群的地方。他带了门徒们，一方面是让他们得到休息，一方面来教导他们。因为马可也告诉我们，他们常常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们是那样的围着这些灵魂，那样的奴隶，那样的劳苦。因为有那么多的人来到耶稣那里，而且我们也看到，凡来到耶稣这里的人，他没有拒绝一个，他没有因为说我累了，我需要休息，就拒绝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他有肉身，他有我们这样的身体，有我们这样的软弱，他会饥饿，会干渴，他也会累，他需要休息。圣经上也记载过，他曾经有一次在船上 船是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但是他却睡着了。所以想想他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劳累，违背我们的灵魂。那个时候门徒们看到惊涛骇浪，船都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害怕，来把主耶稣叫醒。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浪，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为着我们的灵魂劳苦。现在他带着门徒们出去来稍作休息，也要来教导他们。所以这也在教导我们，我们不能只是忙忙碌碌的，我们不可能凭着我们的血气来征战，所以我们需要单独的有与主亲近的时间。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反思反省我们自己，我要进行自我的审查，因为我们所打的是他属灵的战争，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我们需要主实时的来带领和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时间，需要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看守我们自己的葡萄园，不能让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时常的需要来亲近主，我们需要审查自己，这是绝对必要的。尤其是作为传道人更是如此。我们再看第十一节，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我们看到众人知道耶稣所去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是野地，是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也来跟随耶稣。我们看耶稣本来是带着门徒们要离开众人的，他们想要有一点私人的时间和空间，不仅要给门徒们休息，而且我们看到主耶稣体恤门徒们的软弱和需要，也来教导他们。所以虽然耶稣和门徒们是要来到这个地方休息，不希望别人能够来搭脚他们，他们是暗暗的离开那里，但是当到众人来找他的时候，我们看主耶稣并没有拒绝他们，甚至是没有责备他们，他没有说你们进来打搅我的清静，没有，而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接待他们。我们看到在修订本里面的英文版讲的是耶稣欢迎他们，所以耶稣欢迎他们，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主耶稣知道他们灵魂的干渴，灵魂的饥饿。所以当到这么多人来到他跟前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的欢迎他们，即便他们本来打算要有自己个人的时间来亲近来思考。而且在马可福音书第六章三十四节所说到的，说主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就是我们罪人的光景，你想想，没有牧人照管的羊，那有多么的可怜，有多么的可悲，而且有多么的危险。你想羊在野地的话，它没法照顾自己，也没法保护自己，甚至无法找到草场。我们看到野兽对它是虎视眈眈的，羊它没法自保，它自己也无法找回到自己家回家的路。同样，我们每一个罪人如同没有牧人的羊，魔鬼对我们也是像吼叫的狮子，想要吞吃我们。我们靠着自己绝对得不到真正属灵的喂养，我们很容易受到伤害，我们靠着自己上不了天堂，我们回不到神那里去。非常可悲的是，很多人以为可以靠着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善行，他们一生靠着自己的勤勤恳恳奉公守法，盼望死后神会把他们接到天堂天上去。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人的幻想，但是更可悲的是有许多人认为没有神，尤其是为我们国人，很多人活在那没有神，过了没有神的生活。就像上个星期我回到家乡， 老家跟一个亲戚在跟他传福音，希望他能够真的想能够来认识主，能够来听神的话语，但他就是不信，跟他说神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他不信，跟他讲神的律法，神的教导，耶稣基督怎样的来解释神的实践的时候，他也非常顺口的就是说做不到，我们人都做不到，所以他的理由就是说既然大家都做不到，那就都一样吧，就算了，只要我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这可能是很多人的这种的想法，所以我们人都是那样的远离神，我们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没有神更好，甚至可能很多人去教会的目的也只不过是围绕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围绕世界上的利益，物质上的东西，有许多人可能希望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来祝福他，祝福他更多，就像约翰福音书所记载的同样的这个耶稣喂饱五千人的这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六章十五节里面，当到众人经历到这么大的神迹，他们亲眼所见亲身所体验到的真真实实的神迹，看到耶稣的大能，但是他们所想要的只是强逼主耶稣基督来做王，为他们建立这个世界上强大的国度，来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伤害，来供给他们世界上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来认识主耶稣，你需要来到他的跟前，只要你来到他的跟前，即便是你刚开始不懂得来寻求灵魂的拯救，但是只要你来到耶稣跟前，他不会拒绝你，甚至他不会责备你，斥责你只是围着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他会来教导你正确的东西，他会来教导你属灵的事，神国的道，他会来教导你我罪人所需要的真正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虽然主耶稣他本来是想要安静独自思想的时间，但是他没有被这一大群人来到他跟前所激怒，当他看到他们的时候，他心生感动，怜悯他们，欢迎他们，他把他们看作是没有牧人的羊，是在生活中没有方向，没有帮助，没有真正的引导，没有神的怜悯的人。所以真的，如果没有神向我们施行怜悯，在他向我们施行怜悯之前，我们可能对神都没有任何的思想，我们对神没有任何的兴趣，我们认为没有神更好，所以我们人都过着没有神的日子，我们从来不赞美他，从来不来尊崇他，敬拜他，来荣耀他，我们只是围绕自己的生活，是他以怜悯的心肠来对待我们罪人，主耶稣对我们的怜悯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恩赐，所以主耶稣基督对这一大群的反应就是怜悯他们，接待他们，欢迎他们，所以只要你来到耶稣基督跟这里，他会来接待你，虽然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独一的神，但是他会欢迎你，他会来接待你，你来到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也会接待你，会欢迎你，让你真的来听神自己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然后主耶稣来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所以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就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知道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来到神教会的人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我们都需要知道神国的道在讲什么，跟你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可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神的子民，认为神特别的喜欢他们，他们是神国度的人， 当时当主耶稣基督向他们宣讲神国的道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受到冒犯。我们也知道那些宗教领袖们、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怎样的来抵挡主耶稣，来逼迫他，甚至骂他是被鬼附的。主耶稣基督所宣传的神国的道、神国的福音是要叫人悔改，悔改自己的罪，要离弃罪恶，来相信他，要来到他的跟前。这一切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行为，不是按照你的行为，而是完全的出于神的恩典，那是白白的，是罪人所不配得的。神对罪的宽恕，神所赐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白白的，是免费的，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跟个人的行为、跟你的背景、你的种族地位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是完全在于耶稣基督本身，是他所成就的。而他们这些犹太人认为救恩是只限于他们，因为他们的血统，他们是亚伯拉罕的 后裔，但是他们所思想的、所认为的跟主耶稣 所讲的完全不同。他们被他们的文士所误导，以为只要靠着他们的外在的虔诚、他们的仪式、他们有个人的好的表现，将来靠着这些东西能够进神的国度。所以主耶稣把真正神国的道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神的教导是什么，神怎样的来看待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堂的讲道不只是半个小时，不只是一个小时，甚至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傍晚，一直到这个日头快要平息了，快到晚上了。所以让我们知道神的道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需要来听神的话语，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需要从神的道当中去认识这位救主。所以十二节经这里面说，日头已经快要平息了，而且是门徒们来催耶稣说你快停下，别讲了，不是这些众人、这些听到的人让耶稣不要讲了，而是这些门徒们。而且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期间在讲，在这期间他还医治了那些需要医治的人，可能很多人把他们的病人也带来了，他们相信耶稣的医治的大能，不管什么样的病他都能够医治，而且立刻的痊愈。而且在这期间众人被耶稣所传的道、那神国的道深深的吸引，没有人离开，没有人来说耶稣你别讲了。他们似乎忘记了饥饿，忘记了时间，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耶稣的医治和讲论神国的道，他在呼吁人来寻求神，来悔改，呼吁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来认识他。所以神的道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所以你想要得救的话，你必须要从神的道中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你对他有要有个人的认识，你也要从神的道中去认识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你需要救赎，你需要罪得到赦免。所以主耶稣基督有权柄来赦免你，而且他用他的生命的代价替你买来了这赎罪的权利、赦罪的权利。你需要来听到，需要明白这样的道，而且你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对你自己所说的话。而且这一天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这也在提醒我们，时间所剩无几，可能你的机会也所剩无几了，你的这一天可能也很快的就会来到，会结束，可能你再也听不到这样的福音了。所以也许今天就是你最好的机会，你来听到神的道，神是借着他的道、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借着他的道来感动你、来教导你。所以当呢真的神用他的道来感动你的时候， 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神用他的道开启你的时候，让你真的明白了你需要他的救赎的时候，你懂得来呼求他。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求神来帮助你，求他来 拯救你的灵魂，你要来呼求他，你愿意今天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他，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不再继续的单言下去。你不要认为我们可能还有明天，神只给我们今天，明天只能仰望神的怜悯，继续的赐怜悯。但是今天时间也很快就会过去，日头快要平息了，可能我们的机会就快要没有了，所以我们不要单言。因为我们也看到当天晚上耶稣就离开了他们，所以如果耶稣基督的灵，就是圣灵离开你的话，如果圣灵不在你身上工作的话，他任凭你自己，那么你就成了世界上最悲哀的人。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没有人能够得救。即便是你真的听到了这样的真理的福音，如果不是圣灵在你身上真的让你明白领受到的话，那你所听到的也只是知识在头脑里面的，不能真正的在你心里面影响你的内心，影响你的生命。所以你需要恳求圣灵来帮助你，你要恳求圣灵来拯救你，让你来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在前面给我们讲到了，就是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背景，这么多人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寻找他，主耶稣就怜悯他们。虽然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所怀的想法可能完全不是围绕他们灵魂，可能只是围绕这个世界，围绕今生，但是主耶稣怜悯他们，给他们教导神国的道，一直到了傍晚，有这么多人来跟随主耶稣来到了旷野，所以主耶稣就不停的来给他们传讲神国的道，甚至到了快要结束了，一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这些人听的是那样的专心，他们没有一个人反对说我要离开了，是门徒们来催促耶稣停下来。门徒们看起来是很热心，很关心众人的需要，认为已经天晚了，这野地也没有住宿的地方，也没有吃的东西来供给他们身体的需要，但是他们只是出于人的意思，那是属肉体的思维的想法。救主继续的讲到，门徒们本应该来等候主，既然主没有打发他们离开，而且我们知道这些门徒们都见证过主耶稣的大能，也见证了主耶稣的慈悲怜悯，难道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那全能的主吗？但是他们只是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可能往往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就想从属肉体的，从属血气的方式去解决，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主，他能够帮助我，所以我们也常常是这样的信心的软弱。他们只是考虑所面临的困难，他们看到了这里面确实是野地，他们做不到，他们没法供给这许多的人住的地方，吃的东西，但是他们却不考虑，相信他们的救主，他们的夫子是那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凡事都能。所以门徒们却没有来问说，主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既然把他们留到现在没有让他们走，你有什么样的主意，他们没有来问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主耶稣在试验这些门徒们。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主耶稣问腓力的话，他是要试验腓力，因为腓力是伯赛大人，他们来到这个伯赛大的一个郊野，一个野地，所以他对这个地方应该很熟悉。腓力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旷野，是人很少的地方，所以他知道不可能为这么多人供应他们的粮食，也没有居住的地方，所以耶稣试验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没有说，主啊，既然你把他们已经留到了现在， 那么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主意，我们做不到，但是你能够做到。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主是那全能的神，所以他们还是不明白。虽然他们相信耶稣是神也是人，他们门徒们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他们的信心是那样的软弱。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但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点就是非常明确的，这件事情门徒们是做不到的，实际上也没有人能够做到来喂饱这5000个人。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说特别的提出指出这里面5000个人是男人，可能加上妇女孩子的话可能有上万人，所以他们做不到，他们看到困难，因为他们是在旷野里面，谁能够填饱这上万个饥饿的人呢？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的救赎，这里面不仅仅是喂饱人的肚子，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所谈论的就是神怎样来拯救人的灵魂，所以这里面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来给你属灵的生命，人做不到，人不能够把你跟神联系起来，就是那最有名的牧师也做不到，传道人做不到，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的自己的罪恶，我们堕落的人性，我们都被神定罪了，我们都需要神的宽恕，神的赦免，需要神的赦罪，我们都需要神改造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所以人做不到，人不能把你直接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不要指望传道人能够做到，他们做不到，你必须要经历到神自己的大能，唯有主耶稣就能够做到。所以我们看到是主耶稣亲自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第14节说，那个时候人数约有5000，耶稣就对门徒们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上万个人，让我们想一想，主耶稣为什么要让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那么这里面也是在教导我们，这表明是一个有序的，而且也意味着门徒们可以有效的能够平等的来为他们服务。那么这里面也意味着这里面每一个人个人的接触，让众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因为他们坐下来都能够看见，不会被任何东西来挡住他们，他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那个位置上所做的事情。所以当到主耶稣让这些门吩咐门徒们让这些人一排一排的坐下，门徒们就听从了主耶稣的吩咐，所以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所以这里面更奇妙的是众人都同样的顺从，没有一个人反对，即便是只有5个饼2条鱼，你想想这5个饼2条鱼可能一个人就吃完了，根本不可能能够满足这么多人，但是我们也看到没有人反对，没有人不顺从。这里不是因为门徒们有什么能力，而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掌管人心的神，他能够叫人心顺从，所以他们顺从主耶稣的吩咐，他们都那样的顺服坐下来。所以你想要得救，你主耶稣必须要先使你降卑，他必须要打垮你的骄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骄傲，我们不愿意来求耶稣，所以主耶稣要先把你的骄傲打垮，先让你谦卑下来，让你来到他的跟前。所以主耶稣这里面让众人都坐下来，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能够看见他，所以他们都坐下来了。第16节，耶稣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 望着先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所以他们都坐下来了，他们一定是非常的好奇，他们可能也是满怀的期待，他们想知道主耶稣怎样的用五个饼两条鱼能够喂饱我们这么多人，所以他们有那样的好奇，甚至他们可能也是那样的兴奋，想到耶稣怎样的来喂养他们自己。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看到主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所以这也意味着主要发生的事情，那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从上头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个神迹来教导我们，是让我们去思想，也是象征着主耶稣基督怎样的来喂养我们的灵魂，怎样的来拯救我们灵魂。所以人群的喂养也象征着主耶稣怎样的来施行拯救，那么这样的救恩是从天上来的，而且这是白白的，是免费的，就像这些人坐下来他们所领受的这五个饼两条鱼，他们都吃饱了，他们没有不需要付一分钱，他们是白白的领受。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救恩它的也是从天堂来的，从天上来的，是白白的，是免费的，不需要你支付任何的费用，你也付不起，你也 无能为力，你不能为此努力，所以人无法靠着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努力，或者是出于你自己的任何的东西而得救，必须是从上头来的，是白白所赐予的，而且是不配得的。主耶稣完全可以让这些人回家去，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怜悯他们，他供应他们那纯正的神国的道，而且他们主耶稣也怜悯他们身体的需要，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慈爱和怜悯，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你懂得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寻求他，他会满足你需要一切的需要，但是只要你懂得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一切他都会加给你。所以这个神迹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救赎的这种的画面，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怎样来拯救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就像这些人不知道主耶稣怎样的让五个饼两条鱼这样的源源不断的能够分发下去，但是他们也确确实实的得到了，他们确确实实的得到了这五个饼两条鱼的喂饱喂养。所以众人看到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分给门徒，然后门徒们就把他们摆在众人的面前，所以众人总是看到了主耶稣手中的饼和鱼源源不断的递给门徒，门徒摆在他们的面前，没人知道那是怎么做到的，但那不是变戏法，不是障眼法，不是人在做梦，不是人在梦中幻想自己吃饱了，他们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饼和鱼，他们是真真实实的得到了喂养，得到了饱足。所以十七节告诉我们，他们都吃而且吃饱了。所以这里面也在教导我们那奇妙的救赎的画面。所以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里的类比，这里面有很大的需要，这上万个人饥饿的身体肚子需要喂养，人对此无能为力，门徒们做不到，没有人能够来喂养他们，在这个野地，在这个旷野里，只有神能够做到，只有耶稣就能够做到。所以对于罪人的救赎也是这样，我们罪人，我们需要罪得到赦免，与神和好，需要得到一颗新的心、新的灵、新的本性，需要新的生命，你需要在天堂里面有你的位置，这代表着救赎。人做不到，门徒们也做不到，牧师也不能给你这些，只有耶稣基督神自己能够做到。那么我们知道神怎样来 成就这一切，他怎样来救赐我们罪人。神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以奴仆的样式，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带来贫穷，他是木匠的儿子，他来传福音，来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他的医治也证实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也显明他的大能，他的怜悯。他也要为我们受苦，他会被带走，会受到最不公正的审判，然后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在十字架上，神要把所有信靠他的人，他的子民，所有得救的人的罪的刑罚都刑罚在他的身上，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来替我们受这样的刑罚，他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并且他为我们赢得了这样的赦罪的权柄，来赦免我们。所以在这个五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饼和鱼都是掰开的，破碎了，分发出去。所以耶稣基督也自己要被破碎，他的身体被破碎，流出他的宝血，他为我们受苦，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赎是这样来的，是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看到破碎的食物是通过门徒们分发出去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救恩的福音，同样也是基督吩咐门徒们把它传扬出去的，传给凡受造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他赎罪的死和救恩的信息，也是同样的方式传给门徒们，并且通过门徒们传扬出去，分发给世界。那么这样，所有接受的这些信息，把它吃下去的人，就是说你接受它，领受进去，你真的明白了，你确实的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为你而来的，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你完成了救恩。你领受并相信了这样的信息，你依靠这样的信息，你从这样的信息当中，从他那里就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当然在这旷野里面，这上万个人得到喂养，并不是说 这些人 都得救了，可能得救人很少，他们只是预表来描述救赎是怎样的运作的。基督是从天上来，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成为人子，他要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受刑罚受死，他为罪人赎罪，为我们买来了救恩。所以门徒们把这样的救恩的信息传扬出去，那些接受并且信靠这信息的，他们会得救。那么什么是算是接受这样的信息？就是你真的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为罪人而死，他是罪人的救主，而我是一个罪人，是个完全堕落的，我信赖他，我依靠他，我求他的赦免，求他的拯救，并且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他，让他来做我生命的主，他在我里面做主。这就是来接受这样的信息，你就会因此而得救，你会被他主耶稣所拯救。这就是奇迹所教导我们的。所以在最后这一节告诉我们，他们吃，他们而且他们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篮子。所以这里面也证明了这个神迹是实实在在的，绝不是幻想，不是他们在做梦。因为他们确实吃饱了，而且还有鱼，他们所剩下的这些零碎收拾起来还装满了十二篮子。所以这里面也在预表着我们罪人的拯救也是实实在在的，不是人的幻想，不是你在做梦，不是你想象的，也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感觉到什么，他们不是感觉自己吃饱了，而是他们真真实实在在的吃饱了。所以你的得救也是你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了，基督真的领受到你心里面了，你的灵魂真的活过来了，你的灵魂饱足了，真正的跟神和好了，你有神所赐给你的平安和喜乐是真实的，不是你自己的认为，不是你的幻想， 所以这里面的教导不仅仅是教导反对浪费，当然这里面确实也教导我们不要浪费，也不仅仅是教导我们要收拾干净，不要把这些东西这种宝贵的食物留在山坡上，它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些，它有更多属灵的意义。它在教导我们，我们的救恩是实实在在的，是你个人的真实的经历，是你真的领受到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成为你的盼望，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一切，你的灵魂真的活过来了。所以这里面同样也教导我们，凡愿意接受救恩的人都得到了救恩，就像这些人他们愿意坐下来领受主耶稣接受他的大能所分给他们的饼和鱼，他们真的领受了，吃饱了。所以凡愿意接受救恩的人也都会得到救恩。神对每一个转向基督的人都有那丰盛的怜悯和他的赦免之恩，只要你懂得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真的懂得来求告他。所以在这个神迹当中，他们每个人都亲自接受了这食物，他们都吃饱了，他们都经历到了喂养。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是怎样的来对待耶稣的，我们看到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在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的14节，他们亲身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得到了这样的喂养，但是他们所说的，他们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所以他们仅仅是把耶稣当做一个先知，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人，他没有把耶稣当做基督，当做弥赛亚，当做救主。他们看到了耶稣的大能，他们就强逼他做吧，说在15节里面，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他们只是围着他们的肉体，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观念是那样的属这个世界，属这样的物质的，只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需要宽恕，需要赦罪，需要赦免，他们需要属灵的生命，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需要救主，需要弥赛亚。他们所讲的只是我们现在有一位这样伟大的人物来了，来到我们中间，这有多么的美好，他能够为我们建立强大的国度，这就是他们所想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所思想的也只是今生的事情，即便是你可能来到了教会，如果你只是围着今生，围着这个地上的事情，围着神祝福你在世界上的更多，让你有一个好的家庭，好的事业，好的工作，好的学业，将来有好的未来，如果你只是围着这个世界，那么你可能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可能很多人往往来到教堂，很多人只是想要别人为他求，让他能够在工作当中能够顺利，让他在考试当中能够考到好更好的成绩，让他能够更加的富有，想要更加的成功。可能神会施恩怜悯你，让你得到这些东西，但是你可能跟他没有真正的关系。可能甚至有些人他求救恩也只是围着他个人的利益，他不想下地狱，想要上天堂，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真正的需要。所以你必须要谦卑下来，你要认识到你需要救主，你需要罪得到赦免，你认识到你跟神的关系，你因着罪你跟神是完全的隔绝的，你是远离神的。所以你需要这样的一位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你受到了罪的刑罚，你需要这样的一位救主，你需要得到赦免，你需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需要有属灵的生命，你需要有神同喜，你需要成为一个爱基督为他而活来侍奉他的人，这样的人才会真正的找到基督来认识他。所以你必须要来领受基督，他是你我灵魂真正的需要。就像在约翰福音书第6章这个神迹的后面， 基督自己说，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在三十五节，约翰福音书六章三十五节，在这个神迹的后面，他对这些来到他面前的人说，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这个神迹也在预表着我们属灵的饥饿，我们属灵的饥饿我们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无法解决自己灵魂的问题，必须要从天上从神那里赐下来，就是主耶稣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这是神给我们世人给我们罪人最大的恩赐，你需要得到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苦受死受罪的刑罚，就好像饼和鱼被掰开，所以我们必须要领受这样的救恩的信息，就像食物一样把它吃下去，把它这样的信息领受到你的心里面，不仅仅是你头脑的知识你接受了，是要领受到你的心里面，你全心全意的相信他，你并且要来求他的赦免，把你自己交托给他，影响你的生命，你得到那真正的力量，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所以你需要来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真的来到他跟前了吗？你得救了吗？你真的谦卑的来到他的跟前，承认自己的罪了吗？有没有真的在主的面前悔改你自己的罪？你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受苦受死，所以你有没有真的感到这样的惊奇？神竟从天上来到各个他这个十字架上，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他为我这样的罪人受苦受死，这样的死在十字架上，你有没有体会到那是惊人的爱？是神对我们罪人的那长阔高深的爱，你感到这样的惊奇吗？你能够像有一位诗歌的作者叫查理·卫斯理，他在诗歌里面所说的，你能够真的从心里面对主说，说主啊，我的神，你竟为我这样的罪人而死吗？你怎能为我而死呢？你真的认识到了吗？是神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那第二位格的神，神的儿子，他为了要拯救你，拯救你脱离罪恶，他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你体会到了吗？你体会到你真正的需要吗？是你的罪需要得到赦免，你需要他把你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救赎出来，你不可能靠到你自己的努力，靠到你自己的改变，或者靠到你自己在世界上的任何的行为，你将来会有你所认为的好的归属，你必须要来真正的认识到你需要这位救赎，你需要他的怜悯，需要他的赦免。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你，求神今天赐给你恩典，求他的灵在你身上工作，让你真的领受了你真正的需要，你需要这位救主，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一切，他已经为你付出了代价，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让你来仰望他，信靠他，你懂得他，呼求他，他会听你的祷告。所以求神给你恩典，让你今天就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你受苦受死，那么你必然得救。而且今天就是神所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神所拯救的日子，所以今天你就懂得来呼求他，不要等到日头平息了，不要等到晚上了，神还给你今天的机会，你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所以求神特别怜悯帮助我，在你身上让他得到荣耀，你来信靠他。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